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善良老人张书香被迫害离世，被网判四年，柳木兰被截入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一家三人遭迫害离世，北京杨世杰又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书香女士2017年6月21号遭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关入北京女子监狱。2019年4月3号被120急救车送回家中，于2021年3月30号含冤离世。张书香是一位身材矮小瘦弱、非常和善的老人，平时乐于助人。修炼法轮功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很快消失了，身体非常健康，每天乐呵呵的。为了让周围的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张书香老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的集市、街巷，碰到有缘人就告诉人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退出中共党团队，能在关键时候保平安。但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却遭受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2017年6月，张书香老人外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罚款6000元，被送入北京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包括张书香在内的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到三监区迫害，监区头目叫张海娜。张书香在监狱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监狱包夹的犯人头目每次分饭菜的时候只给张书香一口饭，也不让他喝水，导致张书香每天都处于饥饿当中，瘦得皮包骨，浑身没劲，大小便失禁。之后他出现了严重高血压，浑身脏器衰竭，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女子监狱怕担责任，无奈让张书香保外就医。2019年4月3号，张书香被120急救车送回家中，生命垂危。之后，张书香在北京市平谷医院住了一周，回家后身体很差，面色惨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当地司法所和派出所警察屡次上门骚扰恐吓，张书香的养老金也被扣发。此外，他的家人迫于压力也反对他修炼。上述原因导致张书香病情恶化，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0月16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柳木兰女士被江汉区水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1月，柳木兰被汉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罚金4000元。近日得知，柳木兰已被截入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柳木兰女士56岁，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农家妇女，有一双儿女。丈夫以前嗜赌如命，家庭很贫困。有时丈夫赌博输红了眼，回家就毒打她。柳木兰多次想轻生，一位好心的邻居看她很善良，就送给她一本《转法轮》。柳木兰看完后知道了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并以此来教育孩子，而且善待丈夫，不记他曾经的过错。两个孩子在母亲的呵护下考上了大学，品学兼优，丈夫也改邪归正，随同柳木兰去广州与老乡开了工厂。经过艰苦的付出，还了欠下的几万元的赌债。亲朋好友都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柳木兰一家。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柳木兰曾先后三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和平请愿，后多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累计冤狱达8年半。2011年，柳木兰在广东惠州市迎风小区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三河派出所警察蹲坑绑架。后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柳木兰拒绝被所谓转化，狱方声称她有高血压，强行给她注射药物， 并在他吃的食物中掺入不明药物，每天强迫他吃，谎称是降血压的药。几个月后，柳木兰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出现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头发蓬松凌乱，视力模糊，脸上皮肤褐黄而且粗糙，脸颊凹陷，非常消瘦，双脚浮肿，说话迟钝不流利，而且说一会儿话，嘴角两边就冒出一些白沫。柳木兰被绑架后，警察去厂里抄家，并威逼所有员工签字反对法轮大法，保证不练。柳木兰的丈夫因此心灰意冷，而无心管理工厂。后来工厂也没法开下去了，他又重操旧业，整日以赌博为生。柳木兰的家就这样被中共邪党给毁了。如今柳木兰又被中共网判四年，劫入湖北省女子监狱，遭受非法关押迫害。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杨世杰先生因使用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被人举报，后被沙峪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顺义区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杨家有多人修炼法轮功，自中共迫害后，杨家父母及二妹杨世芬已因中共的迫害相继离开了人世。杨世杰今年64岁，他的父母杨文山、李连玉夫妇于1997年6月先后开始练法轮功，身上的各种疾病症状消失，身体越来越健康。家中四个儿女看到父母的变化，也都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进行抹黑、打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杨世杰兄妹四人因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当地的公安机关非法拘留、关押、非法抄家，面临失去工作、孩子无人照顾等压力。杨世杰的父母每天都在伤心、悲痛、惊恐中度日，身体每况愈下。母亲李连玉于2000年含冤离世，终年69岁。父亲杨文山在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还承受着儿女被劳教的打击，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于2007年含冤离世，终年77岁。妹妹杨世芬曾三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在看守所遭受折磨，于2016年3月含冤离世，时年57岁。2006年5月，杨世杰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如今杨世杰又被警察绑架，面临再被迫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香港真相点遇袭案，警方拘捕八名嫌疑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3号晚，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向政府请愿，呼吁释放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争取宽松的练功环境。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上访过程中，学员们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其善良、理智、祥和的风范震惊中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万人和平上访、与当政者对话的先河，也把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舞台，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原北京荣宝斋职工陈佳琪女士当年也是上访人士之一，她回忆说，法轮功学员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求有自由练功的环境，
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他们是一群遵照真善忍修炼的人，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希望天津放人。后来问题解决了，大家就都散去了。陈嘉琪的先生李勉清也参加了425上访，他表示参加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和平，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当时天空中还出现了很大的法轮，很多人都看到了，包括警察也看到了，他们都感到很惊奇。1993年开始修炼的苏先生表示，当时北京有些学员并不知道要去国务院信访办的消息，否则去上访的人将远远不止10000人。他指出，当时法轮功传出来已经7年了，社会反响非常好，但是天津的杂志刊登了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作为学员都应该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受益的人，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道德水准提高了。最近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连续遭中共暴徒袭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多国法轮功学员都先后到中领馆抗议。针对此案件，香港警方2021年4月22号公布，至少拘捕了8名涉嫌刑事毁坏的男子，并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刑事毁坏简称刑毁，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判监10年。对于警方抓捕破坏真相点的暴徒，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欢迎。警方22号公布，4月2号和3号收到多人报案，指其位于旺角、黄大仙、红磡及湾仔的街站怀疑被人蓄意破坏，当中包括超过90块横幅及宣传品，涉案财物损失约3万港元。警方指出，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再有更多人被捕。法轮功学员周胜表示，近日各个真相点多了不少警方便衣巡逻，加强治安。他奉劝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徒不要以身试法，很多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贪官，包括薄熙来、周永康，都陆续遭报了。香港是法治社会，犯法就要付出代价。他也推荐他们看看《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共产党的本性。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2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不退如喝苍蝇汤，认清中共后人们纷纷选择三退。作者蒋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2020年7月26日，来自大陆南方一所高校的教师夫妇王老师、罗老师，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时说，结婚以来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党问题，考虑到在工作单位直接申请退党会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如果不退实在感觉不舒服，就像喝了一口飘着一只苍蝇的汤一样，所以我们要退出曾经稀里糊涂被洗脑时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位有40年党龄的军队转业的退休老煤矿工人说，早在2004年办退休手续时已经明确跟单位声明同时退党，因为共产党是短命党，他做的都是短命事，肯定长不了，日后会被人清算，怕自己子孙后代会被牵连，所以退休了就把党也退掉。一位历史研究者说，自己的心愿是希望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2020年5月8日来自北京的文长苏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我是搞历史的，曾经帮助抗战的国民党老兵 和几位高级将领争取福利，为他们的尊严和生计奔走。这些民族英雄在中共眼里都是阶级敌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想通过历史来唤醒今天的人，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近现代历史都不可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这是很可悲的。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现在想想，可能最应该被唤醒的是我自己。马上又到了6月4日了，距89年六四已经31周年了，我的孩子都快到中年了，现在他也有孩子了。六四期间，我去过六部口，亲眼见过荷枪实弹的军人。孩子经常问我对六四的看法，对此总感到无奈。我当时也像孩子现在这个年龄，也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过一些激情，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不希望孩子到我这个年纪也像我这样遗憾，更不想小孙子还继续生活在这种被洗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正常社会。最近我看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了解到中共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迫害是何等残酷和不择手段，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不屈和非暴力抗争，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前对他们有过偏见，想对他们道歉。这次瘟疫也让我看到了中共的末日疯狂，谎言隐瞒，发国难财，甩锅诬陷，新闻叫骂，很符合历史上王朝灭亡前丧心病狂的绝响。为了成全自己，成全孩子，我彻底抛弃幻想，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历史、人民甚至全世界都会对中共进行正义大审判。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力量，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还后人以真实。一位世人在理智思考后表示，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2020年3月23日，来自辽宁的雨竹说，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影响颇深，一心只虔诚地相信共产党，曾听信了教科书上的话，仇恨法轮功，甚至极不理智地举报过法轮功学员。后来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告诫，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真的发生了神迹。我的多种医院说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疾病都消失了，我真心地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事后我开始听取学员讲真相，看真相网站，理智地思考过后，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惊和恐惧，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今天翻墙突然便看到我要退党的链接，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用谎言毒害了14亿人，而我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明白了真相的情况下，居然因为一点怕心无动于衷。今天我要声明三退，我会以法轮功所说的真善忍作为人生指导，从思想上排斥党文化的余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我们从恶毒的中共谎言中解脱出来。还有一名村委干部在大纪元网站做三退时，自述他因迫害大法遭报之后发生的故事。2020年11月11日，单继珍说，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就挨家挨户拾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的干，以后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不敢干了， 手也不抖了，正常了。中共隐瞒疫情，使武汉肺炎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大法资料，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大法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明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 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 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姬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 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们喜欢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和自己说话很投缘的人。是啊，谁不希望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不离不弃的知心朋友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士讲的发生在他们夫妻各自身上的10000元钱的故事。事情或许并不大，却很耐人寻味，想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的1999年7月20号说起。这天早晨，我们照例到练功点参加晨练。先到的同修跟我们说，很多辅导员都被抓了，我们要到市政府去问个究竟。那天天阴得很沉，我们回家拿了雨披就去了市政府。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政府门口的两侧排了很长的队。不一会儿大雨就下起来了，同修们在雨中站着等候着消息。2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结果。听说是全国统一行动，要抓捕各地的法轮功辅导员，市里边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就纷纷散去，有的同修去了北京上访。我想我也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所以回到家带上了10几岁的孩子，再到银行取了10000块钱就去北京了。为什么要取10000块钱那么多呢？因为我想起了89年64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就想万一要是有很多的同修到北京上访，一待就是好几天，要是遇到有同修没钱了，我就可以给他们用。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找到了信访办，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站在便道上排了几行队，而且队伍延伸得特别远，大家一起背着《论语》，我看到那个场面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到了下午的时候，来了好多辆的军车，拉来的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法轮功学员。除了军车，又来了很多的大轿子车，军人们拉着法轮功学员上车，学员们不想上车，就手挽手的形成了一个整体。我的提包里边有衣服、钱还有吃的东西，比较沉，背在肩上，在拉扯的过程中就很碍事儿，而且我还要照顾孩子，就觉得干脆这包我也不要了。看到路边停着北京同修们的自行车，我就把包扔到了车筐里面。后来我们被拉到了丰台体育场。上访的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了，有一天我们单位办公室的人找到我问，你是不是丢过钱？北京那个捡到钱的人把电话打到咱们单位来了，还给你留了电话。我一听，那打电话的肯定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我们的同修才能做出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事儿。我就赶紧打回电话，原来是北京通县的同修，我们定好了我去拿钱的时间。见面之后，同修跟我说，7月20号那天下午，大部分的同修被推上大轿子车之后，后面的同修看见自行车上放了很多没有人拿走的包包，他们就都收起来了，等上了车拿到了丰台体育场，一大堆的包放在一起，有的人就自己去找，找到了就拿走，剩下的没有人领走的包，同修们就分别拿回了自己的家。这位同修看到我的包里边有很多钱，当时就犹豫拿还是不拿呢，最后还是拿回家了，因为找不到失主，让他非常的为难。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包里面翻到了我的工资条，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单位的名字。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我的单位，问单位有没有这个人，单位说有，于是就物归原主了。这样一来，我丈夫就知道了我丢掉这10000块钱的事情。虽然我跟他讲了当时的情况，也道了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我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我也承认，这件事我做得不好，不应该自己主动把包丢了，可是当时的那个阵势真的是挺吓人的，也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没想到十多年后，丈夫也遇到了10000块钱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找他借钱，说是公司运转不开了，想要借10000块钱。丈夫不太想借给他，不过那个人三番五次的找，并且答应很快就会还钱。虽然不太情愿，丈夫还是借给他了。结果10000元钱一去不回，后来打过好多次电话，最后根本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个人是开公司的，和我丈夫的单位供需对口，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吃喝喝。我就问丈夫，你是不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要不人家怎么会借钱不还？丈夫没有吱声。从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10000块钱的事情可以看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捡到10000块钱之后，想方设法的要找到施主还钱，而经常一起吃喝看似亲近的朋友却做出了这样借钱不还的事。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利益中的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信仰真善忍的人值得信任，值得做一辈子的朋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